好，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经文。圣经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要都要偿还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读经到此。今早牧师要从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了解饶恕的真理，我们请维尔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讲过这个比喻的系列，通过四堂的信息来帮助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认识天国子民的价值观。上一次我们就先对神有一些的认识，从那个葡萄园散工的比喻里面，我们来认识到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神是我们是很吝啬有保留，不过神是慷慨施恩的，因为他看到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多努力，他看到的是我们多么的需要他的怜悯。我们也思想到这个神的那种主权的那个选召，因为从这些散工他们的那种埋怨里面，你就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不会去选神的，只有神来选我们，这才是最大的好消息。当然最后我们从那个工价每个人都得1000的银子来知道神是绝对的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承受神的恩典，好像那些鸟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赢奖，每个人都可以赢奖的。那这就是神的那种思维啊，从神来的智慧跟人多么的不一样。以前我在读电子的时候，在大学有编写一些的程序啊，做 coding programming， 这个其他方面啃书呢，大家都可以啃啊。不过来到编写程序的时候，就知道有才华跟没有才华的人不一样啊。我们这些一般人编写程序的时候呢，我们比来比去，大家的程序差不多一样，有一个问题。我抄你的，你抄我的，结果都是一样长啊，一面半的那个程序解决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然后呢，我的同学当中有一个是天才，这个天才我们看过去，他都不在那个实验室里面，他走了，因为他已经写完了，回家去了。那结果有人就问了他那个程序是怎么样，8行而已，他的程序解决了问题，而且是8行。你想，这个就是天才啊！感谢主， 这个天才呢，现在在我们的国防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的国防呢是很安稳的啊。我们这些一般人呢就不一样，不过圣经的真理真的就是这样。那这个好像那个天才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的那种思维呢，都在想我们要做什么。宗教就是讲我们要做什么，做多少，怎么做，几时做啊？我们讲来讲去，结果每个宗教的思维呢，大致上是一样的。不过这个超然的神，你看到不只是上一次，叫我们来对他有一个认识。当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个神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哇，这个是真的智慧，跟人不同。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说上一次我们对神有了一个认识，那今天神就告诉我们，现在我告诉你，你对人的责任是什么？你对人的责任。那同样的，我们也会觉得啊，读了今天的经文，我相信你会想，有没有搞错？这个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没有限制的饶恕人呐、怎么可能呢？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又再次跟你的想法很不一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求神再次给我们智慧。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能有一些思想上的拦阻，让我们不愿意也不能够，你觉得不可能照着你的话语去做。求你就引导开启我们的心，让智慧的灵来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上次说到要认识比喻呢，就要了解比喻的背景，对吗？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这里相当清楚的，这个21节嘛，18章21节那边，彼得问，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要饶恕人几次啊？彼得自己心里面想，哇，我再努力了7次，很多了嘞，我饶恕人7次很好。那耶稣回答说，还差不多，不过70个7次是我对你的要求。无限的饶恕人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从三方面来认识这个比喻的三方面来认识，说为什么我们必须没有底线的来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故事是很简单的，故事很简单，只有3集，一些很出名的，最近的一些 Netflix 啊，有一些是9集的啊，没有，耶稣给我们的故事才3集而已。那第一集，国王有很多的仆人，其中一个欠他很多的钱，倾家荡产，卖儿女卖妻子也还不完的那种钱，哀求主人，主人圣经说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第一集。第二集28节开始，这个仆人出去碰到他的同伴，同伴欠他10两银子，同伴也照样同样的字哀求他宽容。结果呢，这个仆人，我们就称他为恶仆人了哈，这个恶仆人他就说 No way， 不可以把这个人下同伴下在监牢，还完钱才可以出来。第二集。第三集呢，31节，大家他们的同伴看了很难过啊，为什么会这样呢？难过，他们就告诉主人，主人把恶仆人叫来对他讲话，记得吗？我们说过要解释比喻，那个对话在结尾的这个对话很重要。主人的对话是什么呢？32节，主人说，我怜悯你，你竟然不怜悯你的同伴，把他交给掌刑的，不是坐牢哦，刑罚他，等到他还完为止。那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当时从耶稣的口中听到的人呢的结论，我相信都会同意，这个主人对那个恶仆人的做法是很合理的，对吗？很合理的。为什么合理呢？就带出主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耶稣通过这个比喻的恶仆人呢，要带出我们欠了无底的罪债，我们欠了一个无底的一个罪债。那这个比喻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突出那个恶仆人欠的那个数目字，1000万的银子，1000万的银子。当然我们如果 根据原来的意思翻译的话，你可以说是一万的他连德，10,000 talents， 那一万的他连德，那个是一万他连德有多，大概有是怎么样的一个数目字呢？这个记得上次提到葡萄园的散工吗？那个散工进去葡萄园做工，当时的每日工钱是1000银子啊。那如果说1000银子每天都有工作的话呢，弟兄姐妹，那个散工做了20年之后呢，就可以赚到一他连德。做一辈子大概是2个他连德。那这个恶仆人见他主人是10,000他连德。啊，弟兄姐妹，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其实他不可能还完的。这个要点就是听人都知道，哦，糟糕了，这个人不可能还完那个主人的钱的，天文数字了。没有人听这个比喻的时候会期望那个主人会宽容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也想象主人知道这个恶仆人呢不可能还钱的，坐牢吧，就是这样。那不过这就是那个比喻的特点，记得吗？耶稣经常用一些生活当中大家熟悉的东西，不过呢要有一些突然意想不到的情节，就好像那个葡萄园的主人怎么可能给那个做一个钟头工的人一天的银子。同样的，听到这个耶稣现在的比喻的，你会想怎么可能那个主人会饶恕免了这样大笔的债呢，这个恶仆人的债。不过当然不可能的事竟然又发生了啊！因为记得吗，神的思维跟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主人所代表的那个神的那个思维，他决定免了这个人的债。所以在比喻里面呢，就像听众了，大家都会很震惊，怎么可能？大家都很震惊之外呢，大家还很感动，大家都被感动，除了一个人没有被感动到，那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恶仆人。怎么知道这个恶仆人没有被感动呢？那从他接下来第二集怎么对待他同伴就看出了。那他的举动显示什么呢？那他的举动显示他心里面没有受到感动。在这个美国有两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一个案件呢，两个美国男人呢，他们强暴，他们抢劫了一个老妇人，两个人被判入狱。那因为这个罪行太过的恶劣，太恐怖了，那所以那个法官判他们两个人呢都差不多，听清楚啊，一个是10,000多年的坐牢啊，10,000多年，另外一个坐牢20,000多年啊，坐了这么久。那这个当然我是觉得啊，哇，有这么长的一个坐牢的刑罚，有。不过其实这还不是令人震惊的地方，令人震惊的地方是这两个人呢都上诉啊，他们都上诉，他们说不是，没有这回事，他们还是不承认。那结果呢，上诉了之后，法官给其中一个象征性的减500年，那另外一个呢罪加一等，增加多10,000年的那个坐牢。那就是说浪费大家的那个资源呢，来审判这种案件。不过为什么会上诉呢？那这表明这两个人呢完全还是不觉得自己是错的。那我们的表现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心里面明白主的恩典，不过其实我们的表现呢有时会显明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是不是真的明白。别人在得罪我的时候啊，如果第一个可能的直觉是我要怎么的报应他，哦，这个当然你还不明白你欠神的罪债有多少。不过如果你人品好一点，我相信大家是这样，好像彼得这样就来问耶稣了，我要饶恕人呢，要饶恕他几次，这个比第一类的人好一点。因为第一类人根本没有想，他是想怎么报复。彼得的人品应该不错，他想我要饶恕他几次。不过彼得跟我们一样呢，经常我们还是为饶恕设了一个 quota， 有一个底线呢，几次嘛，我们在问的问题是，我要看到的是最后有一个公平啊，我饶恕他是到一个数目而已，几次都可以。那我要饶恕他几次，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把这个得罪的问题啊只停留在这个横面 horizontal， 我跟那个人的关系来决定 他得罪我多少，我宽宏大量可以饶恕他几次，这个是一个交易。不过耶稣的比喻呢，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观点呢，这个 horizon 的这个横面的这个关系呢改变掉，让我们来把它提升为一个垂直面的一个 vertical 的一个关系。我们要在决定要怎么样的为对方设立底线之前呢，我们要先看着神，先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啊，其实可能当中有一些新朋友或者在线上啊，你说你们基督徒整天就是讲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你好像假设我们都有知道我跟神有一个关系。其实耶稣的比喻本来就有这个假设，这是真的。因为耶稣的比喻，就算是彼得啊，他也假设彼得本人知道饶恕人是对的。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想，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知道饶恕人是对的，你不相信吗？就是华人嘛，也是相信啊，这句话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对不对？我们要给人一个后路，我们要给人一些机会。我们似乎觉得饶恕是正确的，只是说按照人的思想呢，有一个底线而已。那我们如果觉得饶恕是正确的话呢，是一个应该做的事的话呢，这本身表明在我们的思维里面呢，就好像那个程序一样啊，我们有一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就是有一个饶恕的概念。为什么有饶恕的概念呢？因为起初我们已经经历过饶恕，我们经历过一个宽容。因为起初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啊，当神创造人把一切的好处好东西给人，给了这个人类之后呢，结果人类不是感恩，不是报恩，而是忘恩负义啊，人类违背神，不要听神的话，那这个是死罪来的啊，这个是死罪来的。不过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决定宽容，宽容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宽容他们，给他们机会，不是一次两次，很多很多次。整本圣经基本上就是描述神不断的很多次的经过几千年以上的饶恕给人机会。这个就是垂直面的关系了。如果我们回去看圣经，你知道神多次大的罪、小的罪、整个民族的罪、个人的罪，神一直在给人机会来悔改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垂直面，神是怎样对待人类的时候呢，就是耶稣要突出的那个比喻了。神没有必要，不过却决定宽容了人的罪，而且神对人的这个罪债宽容呢，是没有一个限制，大或者小，他决定宽容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你明白那个罪债有多深呢，我们欠神的罪债，我们就是说我没有资格，其实来转过来告诉另外一个人，我决定饶恕你五次七次，因为神对我们不是这样，对吗？整个比喻合理的理由，就是因为那个恶仆人先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个罪债有多大。不过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呢，弟兄姐妹，第二个方面也告诉我们，除了欠了无尽的罪债之外，我们蒙了无比的恩典，无比的怜悯。那个怜悯的观念呢，耶稣不断的来突出这个怜悯的观念。好像上次同样葡萄园外那些闲站，那个闲站了大半天的人，记得吗？主人出来问为什么站在这里，他们说没有人雇我们。那主人听到的是他们的担忧，看见的是他们可怜。今天也是一样的，这个主人啊，这里的主人听见了那个恶仆人的哀求，圣经很生动来讲，这个恶仆人哀求他，给我机会宽容我，我要还清。主人心里面就好像刚才说不可能的，他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在27节，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慈心这个字呢，在福音书出现了十几次，也可以翻译成怜悯。那当这十几次出现呢，每一次都是描述耶稣的心，每一次就好像马太福音9章，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也可以说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同样的一个字，这就是耶稣的心，这就是耶稣看见是这些人多么的可怜，然后就愿意的来向我们开恩。那不过动了慈心呢，这个主人呢，这一次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主人动了慈心有行动的啊，就不像那个恶仆人蒙了怜悯没有行动的。那这个慈心怜悯的心有行动，就是把恶仆人的罪债免了，还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免了他的债呢的观念要表达的啊，如果当中有读会计的就是 write off 注销了他的债。那注销这个债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哦，这个意思不是说主人讲哎呀算了你走了，不是这个意思的。注销如果你做会计就知道了，因为你单方面承担了那个债务你才可以注销的，对吗？不然你不能够注销一个债务的。那换句话说，主人不是说算了，主人说我来承担你的损失，你带来给我的损失我承担了，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是那个垂直面的关系，还是那个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是说明这个宽容教导我们，神其实在那个无比的这个罪债当中，当神说算了饶恕的时候呢，他在做一件事，他在承担我们的罪债。有一个属灵书籍的作者啊，他喜欢做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呢，他说他看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有一排一排的抽屉，他还印象深刻，这个抽屉是黑色的，一排一排的抽屉记录着他每一个人生的经历，每一个人生的经历开起来，不同的抽屉有不同的一个标签啊，这个标签写不同的东西，一个标签是杀过的谎，一个标签是我听过笑的一些笑话，一个标签是我的情欲，我的 lust。 那他就每一个开起来，哇，里面的那个表格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他开起来，他看的时候哇，有些他不敢看，他推回去了。不过他注意到每一张他拿起来的那个表格，不止填上了他所做过的那些事，还有他自己的签名，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签名。怎么办呢？这个很恶心啊，不可以让人看，这个房间这个抽屉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谁知道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猜发生什么事了？耶稣来了，耶稣进这个房间，他说哇怎么办，他来了，这些抽屉哦，不要让他看。当然在这个梦里面呢，耶稣是可以开的。那这个抽屉耶稣开了，一张一张拿出来看，看了之后呢，耶稣自己签名，签在他的名上面。当然在这个作者他就看到，诶，耶稣的签名是用鲜血签名的，自己的血签上了。签完了之后呢，就把肩膀搭在这个作者的身上啊，我们走吧，我们走，因为成了。有没有？哦，是这样的意思。那不过做这个作者他跟主耶稣啊离开那个房间啊，这个梦结束的时候啊，这个房门没有关上，因为接下来还有卡片需要签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主的那个怜悯和恩典是多么的大。那所以主赦免我们的那个罪债，他自己付上了那个代价。所以当我们如果认识到诶，主的这个代价是多么大的时候，那知道说我们要寻求人的那个饶恕之前呢，我们回到神面前，或者当别人他得罪我的时候啊他寻求饶恕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我们不只从神得到这个怜悯啊，我们要做一个功课，是我们要承担别人带来的损失啊，这个就是原谅的意思了。原谅的意思我跟你先讲过了，就是好像那个人，你不是说算了，他把一个他好像在打球啊，他把他的篮球传给你，你接过来，就是你承担了注销了他给你带来的伤害，因为主自己是这样对我们的啊，他自己签名承担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债，出于他的怜悯。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比喻弟兄姐妹突出一个无限的要求。那当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无底的那个债啊，我们所受的债，还有神给我们那个无比的怜悯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结尾，来结尾看耶稣自己做的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给很多人好像一个绊脚石这样啊，因为总结很重要，讲耶稣怎么看待这个比喻。不过耶稣怎么说呢？35节，我天父会照样对你，他意思是这样啊，我天父也会照样对你的，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原谅个人的弟兄。这个的确是耶稣的意思。我们就心想啊，原来神饶恕人是有条件的。神刚才不是告诉我们要没有底线的去原谅人吗？怎么神自己不这么做呢？啊，怎么神自己到最后是说，如果你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这好像耶稣神自己也在设立一个条件嘛。的确是神自己设立条件，而且不止一次。因为甚至找一些在主导文记的吗，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耶稣的确是这样教导的。耶稣不是在讲条件，弟兄姐妹，耶稣是在提醒我们，当你求神饶恕你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做，对吗？当我们犯罪，我们求神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件事啊，我也在答应要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像这个恶仆人呢，真的体会那个饶恕多么大，然后我们真的体会神的怜悯多么无比，然后我们却说不要，我只要神的饶恕，我不要饶恕人。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像那个恶仆人一样啊。那这就是耶稣的比喻的那个重点。如果我们不要像那个恶仆人一样，那我们就要像主所说的，你一定要去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而且是照着主的怜悯照样去做。那不过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再多一个应用来思想，彼得为什么会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呢？饶恕人七次够吗？为什么这样问？那21节那边回到前面，那时彼得进前来。那时为什么彼得要进前来？因为耶稣刚刚在18节教了门徒一个功课，如果有人犯错的时候，记得吗？18到20，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第一件事单独跟他讲，再不听劝带多一两个人，再不听劝就告诉整个教会，最后不听劝的时候呢，就看他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惩戒的过程啊，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那个是的确是耶稣当时告诉门徒怎么做。那耶稣就用这个机会教导门徒，也用彼得的问题来教导他。彼得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针对他自己，彼得的问题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犯的一个毛病。我们的毛病就是我们在等，每次我们说愿意原谅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等他出局啊，等他到一个地步他犯规的时候啊，你看就是了啊， This is it 啊，底线到了，出局了，我跟你没关系了。我们在等他，我们其实没有真的有一个原谅他的心态。这就是彼得问题的所代表的那种心态。不过耶稣说不是的，饶恕人70个7次，就是在整个的惩戒的过程当中，在你跟配偶的关系当中，在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当中，我们都是在尽力的挽回那个人，不是等他出局，而是等他回头。这个就是那个整个惩戒我们要做到的，等那个人有机会愿意看到自己的罪债，看到神的怜悯的时候呢，他回头啊，这个就是耶稣要我们有的心态。讲得很容易哦，那个人伤害我这么多次，你要我原谅他啊？其实这个比喻还有一个特点，记得吗？不只是突出那个1万2的银子，还有另外一个数目字，10两银子，对吗？那个恶仆人的同伴欠了这个 二仆人十两银子，说哎呀这个水十两银子而已嘛，你知道弟兄姐妹十两银子有多少钱吗？同样的用回那个散工的工资啊，这个十两银子其实也不少的，二十八节的十两银子其实是那个散工三个月的工资，如果你每个月工资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四五千，比如三个月的工资也有超过一万块钱啊，所以这个同伴欠他的不是小数目，所以他的饶恕也的确是需要他付上代价。耶稣说，耶稣的意思是，我了解了人家对你的那个伤害是相当大的，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不是一个小的亏损，不过跟我给你的原谅比起来呢，小很多啦。所以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不止示范，耶稣的榜样，叫我们来饶恕人。那在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度有一个这个甘地先生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甘地先生他讲过，饶恕是强者的特性 ，forgiveness is an attribute of the strong， 对吗？如果你读了这段经文，你还想哇很难呢、啊？的确、啊，因为饶恕是强者的特征呢、啊，我们都是弱者啊，我们都没有力量的，很软弱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去到那个强者那边了，你说哇神的那个饶恕多么大，让我投靠他，让我先体会他给我赦罪的恩典有多大。于是我们回转，我们说是我软弱，不过主你让我刚强，直到我因为认识了你的饶恕，认识了你的那种不同的思维，无比的怜悯，那我现在也有力量来活出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那个饶恕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体会思想我们在你面前根本无地可站，因为我们就像这个恶仆人欠了无比的罪债的时候，主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没有资格来为任何的人设立饶恕的底线，然而因为你无比的怜悯显明在我们身上，通过你爱子无限的赎价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的时候，主我们就从你得到了一个无尽的要求。主你这样子要求不是因为你苛刻，而是因为你自己看重我们，如果真认识你的怜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特别当我们下次在祷告主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我们也再次的承诺我们做一个乐意饶恕人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体会了你无比的怜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